集势力正瓦解，中共进入垃圾时间。柯文哲案再爆重要人物，鬼佬亲历中国996工作制。专家称双十台湾需防共军射弹。日前首相麻生称台湾是国家。空气能够做奶油，毛豆可制咖啡。美国太空总署公布超清晰火星影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政治经济开始逐步崩溃。最新一个有关中共政坛移动的消息是，据澳洲学者李俊透露，习近平的亲信、前军委办公厅主任秦生祥上将被带走调查。习近平2016年通过军改，由江增首相收缴军权，而秦生祥正是帮习近平推行军改的得力干将。秦生祥当时被习近平任命为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可以说大权在握，显然深得习近平信任。不过军改是军队的利益重新分配，秦生祥当然得罪很多人。现在如果秦生祥被捕，可能意味着习近平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忠实亲信。刚好由20届三中全会后不断传出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将游侠权力上升的传闻。视频人陈破空在直播中分析说，如果现在的张游侠、苗华、刘振立将声闻形成了军委的多数派之后，要清算乱军乱党的话，首先是要拘捕习近平的主将。所以军中主导军改的军改主将秦生祥被带走了，这个是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幕。不过秦生祥落马的消息只是传闻，目前还未有官方证实。虽然外界不能够确定习近平目前是否还有一尊地位，但无疑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这个由11招待会提升温家宝等元老的地位亦能够提出来，习近平显然急需盟友的支持，这个可能与中国恶劣的经济外交有关。现在盛行一个讲法，中共进入历史垃圾时间，这个很可能会冲击中共高层，影响习近平的地位。自由亚洲7日的文章总结说，习近平主政的这13年与西方为敌，断送香港，令中国民众掀起逃亡热潮。许茂安曾经是上市民营企业的财务经理，现在59岁，还要冒死偷渡出海外。他说如果算上农村失业人口，去年上半年整体失业率应达到50%。许茂安话俾自由亚洲知，国内经济已经崩溃，只是他不承认。我买失业保险社保局不俾办，退休又未够年龄，好怕翻到无时代嗰段挨饿、强迫劳动的日子。慌了，一股作气跑出嚟。流亡澳洲的作家慕容雪川话：其实是政治体制将中国拖入历史的垃圾时间，黑箱操作，隔代指定。最终习近平变成共产党最高上级，拥有人事权、军权、党权等所有权力，而且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慕容雪川感慨，共产党并不认为各领域精英外逃是国家的损失，他只是在乎拥有多少核弹、枪杆子和听话的人。中国人受中共洗脑，已经出现斩日本学生的暴行。慕容雪川比喻，一辆失控列车正向悬崖冲去，习近平就是司机。现在的中国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做什么都注定失败。很多人形容如1949年大漂移年代，不再为国家操心了，这个话变成好流行。能走就走，不能够走的就退出竞争，有容之年，大好年华注定倒入垃圾堆陪葬。许茂安说，中国民生凄凉，跳楼跳河不断，他自己晚年流亡才敢讲真说话，希望余生参与推翻中共，霸王共产党自我解散，或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蒋经国。 并华成容积案仍在调查当中。镜周刊爆料，柯文哲除了大帐房李文忠外，还有一位贴身帐房，是台北市政府重要的机密秘书许子瑜，目前人在日本。周刊认为许子瑜可能掌握京华城金流。综合台湾媒体8号报道，许子瑜绰号吉子，更被形容为地下主席。在控方搜查前一日，亦就是8月27号，许子瑜以出国读书的名义去了日本关西。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话，许子瑜不单止是亲信，更加是柯文哲的亲戚。而目前柯文哲的仔柯全尧亦在日本。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回忆话，他被柯文哲提告加重诽谤。许子瑜6月6号出庭为柯文哲作证。许子瑜话俾法官知，柯文哲同其他人起争执都会同自己交流。柯文哲话冇讲过同高鸿安起争执，就代表两人冇口角。卓冠廷话，他当时同律师都好意外，竟然有秘书能够在法庭上咁笃定话老板凡事都会同自己讲。此外，自由时报发出公开资料发现，许子瑜7年来攞到的工资共298,375元，但捐给民众党及柯文哲等人的捐款达361,974元，捐款比收入高出6万多台币。不过，对相关报道，民众党立委黄珊珊批评话，镜周刊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台北检察机关调查就表示，现阶段许子瑜是证人，涉案情节与角色仲有待厘清。28岁的英国男子杰克福斯达克最近拍影片记录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厂的任职经历，埋怨可怕的996工作制。影片在中国社交媒体吸引数十万浏览。杰克2022年进入网易的广州办公室，先做了两年翻译，完全不用超时加班，但由今年1月转到游戏设计部门做系统设计师后，他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和团队经常为赶工，被迫每个礼拜工作80个钟头。杰克在影片中说，每日上午10点翻工，经常晚上10点之后落班，一旦遇到事要做到凌晨。杰克说自己最夸张一段时间有连续3个礼拜每日工作12至14个钟头，并连续入公司20日没休息。996工作制令杰克一回家就攰到只是想睡觉，三餐都是公司解决，连同妻子面对面吃餐饭的时间都没有。没有时间运动导致健康情况恶化。杰克在小红书发自己极度疲累的相片，浏览量超过265,000次。很多中国上班族留言说，欢迎来到真实的中国，996已经是常态了，很多人根本别无选择。因网易裁员，杰克6月离职，目前搬到哈尔滨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他表示，我的梦想依然在中国制作游戏，但不知能否重新适应996工作制，因为会失去太多东西。台湾军方表示，中共或将在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发射火箭炮，由专家提醒防范中方接机试射导弹。台湾国防部10月8号表示，共军10月10号将向西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炮，火箭炮会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示警话，上个月中方宣布发射火箭炮，但在同一时间发射可携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双十日亦不排除共军以发射火箭炮名义试射导弹。此外，路透社还披露，中共这个礼拜可能会以赖清德国庆演讲为由，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对台湾施压。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中方可能采取一些更具侵略性的演习项目，对美国等示威很可能会演练准战争行动，就是所谓的网射战略，例如演练在海上遮断交通线，或演练对商船的拦截追踪。除了台海之外，亦可能对南海甚至印度洋的远洋商船进行模拟追踪封锁。台湾驻日本代表处8号在东京举行国庆酒会，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到场致贺电时说，台湾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国家。综合媒体报道，麻生表示，对日本来说，台湾是一个近邻国家，即使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保持友好非常重要。麻生仲强调很多日本人理解中华民国的重要性。麻生谈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关系到日本安危，维持台海和平很重要，否则日本就会启动自卫权，构成生存危机事态。他亦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做好坚守的打算。据自由时报报道，麻生在致辞时中提到，中华民国建国和日本大正元年是同一年，都有113年的历史。麻生太郎在2008年至2009年间担任日本首相，他今年1月曾经说，台湾有事关乎日本生存。气候影响全球农业，有人尝试推出人工合成食品，例如人工合成版咖啡，甚至用空气做人造奶油，但效果可能比不上预期。据东森新闻报道，最近在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投资支持下，美国一间公司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人造奶油。比尔盖茨称赞话，同真的奶油一样，但有网民表示反对话，千祈不要将这些东西推给我。这间公司行政总裁表示，目前正争取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估计最早2025年开卖。另外，巴西严重干旱导致咖啡树大幅减少，还有研究指到2050年有 60% 的咖啡品种濒临灭绝。于是最近美国一个13人组成的团队研制推出没有咖啡豆的咖啡。 CBS 较早前报道这件事，团队成员克莱许说，他们将组合里面加入一些新的化合物再烘焙，最后组合看起来和闻起来都像咖啡。 CBS 记者试完之后说，喝起来就是咖啡，有很香的坚果和奶油味道。不过专家有不同看法，一位美国冠军咖啡师说，喝起来有朱古力的香味，还有些全麦饼干的味道，一点点的酸，好像是酸车厘，但这个就不是咖啡，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近日公开一段非常清晰的火星影像，可以清楚看到火星地貌。这段影像由火星探测车毅力号拍摄，可以清楚看到火星红色的土地上遍布一种深蓝色岩石。科学家推测，这些岩石的成分和地球的玄武岩类似。毅力号已经在火星上完成四次活动，最新一次是在陨石坑边缘的攀登任务，目的是寻找火星早期历史线索与古代生命迹象。美国太空总署还在研究人类是否能够在火星生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